撒母耳记第三章，撒母耳记上，
但是他所看见的，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我们回到了这个二章35节，神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受膏者的面前。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什么呢？看见那一个时候呢，那我们在这里讲，那时候就是士师的时代，士师那个时候还没有君王嘛，就是士师的时代，一直从士师记一直到这个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那在这里呢，童子撒母耳呢在以利的面前呢侍奉耶和华，他已经都学了这些，他的母亲也把他奉献给神了，这个算不算说就是说神一定要用他？不算，对不对？如果我们只有一厢情愿，就说哎呀，我愿意奉献给神，我愿意服侍这个，还不能说作为传道人，必须要有神的呼召，这个呼召很重要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就怎么样稀少啊，不常有漠视，就是不常有漠视，就是不常神不常对人讲话，几乎就没有，很少。就是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什么呢？看见士师那个时代是非常的败坏，以至于神呢不向人讲话，就像以利，神也没有对他讲话，他就是差了一个先知，一个我们圣经上写说神人，对不对？就讲说他所要遭遇的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在这里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神的言语为什么会稀少？神为什么那时候他的启示、他的默示为什么会不常有？为什么会没有？
败坏
啊，就是败坏。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记得，以色列人呢，从这个旷野进到了这个迦南地以后，进到迦南地以后，连有一些服侍神的人我们在这里讲，连那些祭司圣经上也有讲，对不对？祭司做败坏的事情，是不是？那在这里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学了这个迦南人的这一些风俗习惯，对，就是这是那个十条诫命的那十条通通都换了。我告诉你，在这里，所以神最不喜悦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连传道人、连这些祭司、连这些先知、士师都没有话，没有对他们讲话，是因为他们心不忠。对神不忠，心对神呢好像没有那种敬畏的心。他可以学那些迦南的人我有两个神、三个神、几个神，那不多好啊？这个是一种很败坏的一种思想。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们讲说我只有信耶稣，信耶稣还不够啊，我要更多的神来祝福啊。他们讲祝福，我在这里讲，只有我们神是赐福给人，对不对？他说有更多的神呢来祝福给我，给我很多的好处，那他们就什么摩洛啦，什么这个腓力斯人呢、迦南人呢，这些七大八扯一些很败坏的这些神，他们都去，所以神不喜悦，神就不会将他的话告诉这些人。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要学习的。如果你不是单纯的仰望依靠神，不是那样的坚定的信心来信靠神呢，神不会对你讲话，你祷告神也不会对你讲话。要记得这个，你有了罪，当你有了罪，你不悔改认罪的话呢，神都不会对你讲话，因为神不会 啊，神的那个属性呢、啊，他是圣洁的，他不喜欢这些哦不遵守他的话语的人，那不尊敬他的人。你看为什么神不对以利说这些话呢？你看他就讲什么呢？他说啊，因为以利怎么样，不尊重神，他说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所以神就没有跟他讲话。所以这个我们做基督徒的要记得，为什么啊？有很多人问我说：“哎，王牧师，我常常听你啊讲道的时候呢，会讲说啊，神都对你说这说那的哈，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听到神对我讲话？有没有听过这样？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哦，以前呢、啊，现在比较没有，以前哦，有弟兄姊妹们都这样问我，他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听到神对我讲话？我问神，神也不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说很简单，第一个呢，你要认罪悔改。啊，认什么罪啊？我怎么知道你犯什么罪啊？对不对哈、哦？你也没有告诉我，是不是？你在你的啊生活里面，你犯了什么罪？我不知道啊，对不对？我就跟他这样讲，我说只有你最清楚啊。我如果讲出你的罪来，你或许你就会不高兴我，是不是哈、哦？所以我就跟你讲说，你祷告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求主耶稣基督来赦免你的罪，因为你要跟神有一个什么相交，你要跟他在一起讲话，你要跟他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如果你呢，你还心里面还有罪，那这个罪呢，我以前讲过了，这个罪就好像这个天花板一样，把我们跟神就怎么样隔开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像这样子的话，神怎么对他讲话？像那个士师时代这样子败坏。这样子败坏，什么罪都犯，是不是？你看神怎么样对他讲话，所以在这里讲到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基督徒要学习。当然，我们有时候犯罪也不是故意去犯罪的，对不对？像有时候是习惯性的哈，这样随便讲讲啊，随便讲讲啊，对不对？啊、哦，我们讲说圣经上说不可以说谎，对不对？但是我们会说谎，为什么会说谎呢？你说有
善意的谎言，
哎，有一位姊妹跟我讲说，哎呀，王牧师啊，这个是白色的谎言啊，还有白色谎言，还有黑色的谎言，就你讲说善意，他是讲白色的，那他常常呢身体不好啊，就不能来啊，就说王牧师啊，我这个礼拜要去做礼拜，你来接我啊啊！我就跑得老远的，你看有时候跑到那个 El Monte 去接人，还要去接他哈啊，就比较紧张了，对不对？那我一去了，我看到他穿得脱脱出来，我说、哎、这个人就是根本就不是要去聚会啊，哎，就拿了奉献给我，哎，王牧师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啊，我了个半天，我什么呢？我没有办法去，那我就把我的奉献给你。我说我很忙啊，你知道吗？尤其是在这个街上开着车子这样跑来跑去哈，因为我还要讲到，我还要做很多事情哈。那你不能来，你就跟我讲说不能来。你不要说啊，为了说奉献几十块叫我跑一趟哈，是不是？那讲了一个谎言啊，这是白色的谎言，他说这是白色的谎言，白色的谎言，黑色的谎言都是罪，是不是？所以他讲啊，神呢、啊，神都听你的祷告，不听我的祷告，神对你讲话都不对我讲话，问题就在这里，你知道吗？不管是白色黑色的，都是什么？罪就是罪，是不是？还有分白色黑色的，是不是？嗯。他还跟我讲这是白色的，你讲还是讲善意，他说是白色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那有这样的问题在你的里面的话呢，当然了，你这也是成为一个罪，是不是？你不能讲说这不是罪，你有一次就有两次，有几次，是不是？啊，有几次就是把我这样骗，哎，我如果不这么讲，你就不会来，那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跟我讲，为什么要用礼拜天来骗我，对不对？你知道我很闲吗？哦，你看我在教会里面是什么都不做的吗？不是这样子啊，你把我骗得来哦，当然第一个我要讲道的人这里心里面就不舒服，你骗了我，是不是？ 当然我会原谅他，我会饶恕他，但是这个事情是不能这样做。我就跟他讲，以后他就没有错了，以后他就不做这个事情了。所以在这里呢，神对你说话，对我说话，为什么不对你说话？那这个就是有缘故的。我们要求耶稣基督啊，用他的话来光照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诗篇也告诉我们，对不对啊？我心里若注重什么，在主必怎么样？不听就不会回答你啊，对不对？他不听就不会回答你，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说，神的话，耶和华的话语就稀少，他就不对你讲，不对我讲，是因为我们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不是说哦，我是神，我有主权，我要怎么样？不是那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哦，有时候嘿，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做父母亲的不跟儿女讲话，是因为这小孩子太任性，对不对？你跟他讲他都不听，干脆就不讲了，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哈，那一个时候就是这样。虽然有很多服侍神的，但是神不对他们讲话。有没有服侍神？士师的时代有没有服侍神？有会幕，是不是？有那个会幕，是不是？也是啊，有祭司，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哈，那么啊，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啊，他眼目昏花，因为他几岁了？九十几岁，是不是？眼目昏花，我们感谢主，我们的这个熊主任九十几岁，眼目还没有昏花。大家能看圣经哦，他跟我讲说他最近哦看好多圣经哦，一天都要看好多圣经，感谢主。那么在这里呢，年纪大了哈，会眼目昏花哈。我们知道这个年纪大了，有几个原因眼睛会昏花，你知道吗？第一个就是这个白内障，你知道白内障吗？啊，白内障就是在我们这个水晶体上面有一层哈，有一层一挡着哈，挡着你的这个啊视这个视网膜，挡着你的视线，挡着让你就没有办法看，你看的是模糊，是像雾里面这样。所以现在的医生就讲说哈，现在不是把啊，就是开刀把它踢掉，不是这样，他们也是用一种雷射哈，把它打碎，把那个打碎了以后，把它弄假的那个灌进去，用假的哈，那个叫水晶体，就给它灌进去，灌进去了以后呢，差不多我们最近那个陈执事啊，要陈述法执事哦，右眼左眼都开过，他现在都看得很好了哈。那么这个呢，就是让人的眼睛昏花。第二个呢，就是啊黄斑年老的时候呢会退化。我们知道黄斑哦，你们知道黄斑吗？
听说过黄斑病。
眼睛哦，眼睛能够焦点哦，比方讲我们看一个东西哦，它不会分开哦。有人讲哦，神照我们两个眼睛，一个看东一个看西 ，no， 焦点是不是？那个焦点都在一起。对，这个。你看看你哦，你要看前面，两个眼睛都能够焦点集中，是不是不会分开的？
那
不是散光，那个是黄斑哦。我们眼睛的这个焦距哦，就不能集中在一起，所以就会分开。这分开呢，这个年老的哈，有些人哦不会去注意它，要注意这个哈，不要。啊，不要看电视看太多，用眼睛用太多，睡眠不够啊，那这个呢会往往会引起来这个叫黄斑病变哦，还是黄斑老化。那你平常你没有注意它，没有去维护你的眼睛哦，那到了这个时候的时候，你要看东西哇，那还不是像是这个白内障这样是模糊哦，它是眼睛哦就不能焦点集中哦，就会分散。那东看一个，西看一个，就不能集中在一起。那你要看前面的话呢，那旁边两个哦，就好像就分开来这样哦。那这个呢，这个在我们的眼睛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呢，就是因为哈，因为我们呢，有的人呢看电脑啊哈，有的人呢看这个大部分是看电视啊，看电视一坐。三个钟头、四个钟头，看得太久， 这个年纪大的人不宜这样做了哈。那么我们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呢？我们就是要来祷告。第一个，求主来帮助我们呢。第二个呢，营养很有关系哈。我们常常看到这个电视哈，在做广告叫花青素，有没有？有没有追到这个花青素？这个花青素呢，就是帮助我们黄斑的英文叫做 lutein 哦，有一种叫做 lutein 哦。这个 lutein 呢，就是帮助我们这个黄斑呢不退化啊，帮助我们黄斑呢不起变化。我们有一个中医师哦，叫做孙德玉哦，就是这个谁啊？这个熊子内哦，我王长老都知道哦，叫做孙德玉哦，那中医师啊，他来美国没有好久，就几年哦，两年啊三年，他呢，他就是这个黄斑哦，他那个时候年纪，他现在也差不多六十几岁嘛，他那个时候才五十多岁，那么他的眼睛呢就黄斑变化，起了变化，哇，他很难过呢，这不是只有眼睛啊，头也痛哦，还有呢看不清楚就想要呕吐这样哦，很痛苦。那个时候他刚刚信主，我就都帮助他，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为他这个事情祷告呢。他本来考中医师也没有办法，也不能看书了，因为不能焦点不能集中，也没有办法看书了。他那个中医师呢，人家要来看病要写什么药方啊什么都没有办法写，很痛苦。他又心里面又妈妈在国内吼也去世了，所以很多压力压在他身上。他因为他帮助他的邻居，他的邻居呢是个越南人，帮助他的邻居什么买车子付贷款什么的，后来什么债都变成他的，哇，很多事情都压在身上哦，所以他呢一时呢就没有办法，他很痛苦啊。又不能又不能行医了，又眼睛又没有办法看了，哇，他很痛苦。我就一直安慰他，我一直给他祷告，后来就在我们教会里受洗了。受洗了以后呢，慢慢我就给他祷告了以后呢就好了。去年了，前年他这个好像是圣诞节吧，他就上来做见证说我怎么帮助他，为他祷告，这是神的恩典。他现在都能够看得很清楚了，感谢主。他那个不是老化，他那个是起了变化哈，就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年纪大的人呢，眼目昏花，那个时候还没有像我们现在说白内障可以怎么样，可以做一些手术，那时候没有，对不对？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说白内障可以手术，那你看不见就看不见白内障。那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花花的，到了最后呢就都看不见了，都是一片白蒙蒙的，你什么都看不见。如果你不去动手术就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哈，我们用眼睛的时候一个小时最少要休息差不多15分钟。那你长期用眼睛的话呢，你刚开始是不会得眼病的，但是日子久了也会得眼病。所以这些眼病哈，还有什么青光眼哈，青光眼更厉害，青光眼也会瞎眼的哈。那个黄斑变化也会变成瞎眼，那个白内障也会哈，这个我刚才讲黄斑病变也会哈。所以我们平常呢，我是这样子哈，我因为我年纪也越来越大了。所以我就让我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楚，因为我要打电脑哦，这些我们教会的这些东西哦，大部分都是可以说完全是我在打哦，什么周报啦，什么报告啦，什么哈跟外面写信啦，什么我都是从电脑这样子，都是用在电脑面前，我就求主耶稣给我什么呢？给我一个健康的眼睛。我能够看，虽然我是戴着眼镜，我就可以看清楚，对不对？我本来就是近视很厉害的，我本来近视哦远的，所以有时候我不喜欢戴眼镜，我在路上走，人家远远的， 我看不见，看不清楚了，不是看不见，看不清楚。所以他是谁？他是他，我是看不清楚。所以有的人就误会我说，哎，王牧师啊，我跟你招手，我啊跟你笑了，你都不跟我打招呼。哎呀，对不起，我真的是，因为这个远的近视眼，你们都知道吗？远都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在我老年的时候哈，我希望我这个眼睛能够保持的哈，能够看得清楚哈，啊，那。神就感动我，我吃什么呢？吃那个蓝莓，蓝莓当然是不是很好吃？蓝莓你知道吗 ？Blueberry 嘛，
好吃，
哎、啊，好吃哈，
酸酸的，好吃，
哎，那个对眼睛是非常好。
蓝莓呀、
啊，蓝莓，
有卖的吗？
就黑乎乎的那个嘛，紫不拉几
紫色的，紫色的，
新鲜的，
新鲜的，新鲜的，新鲜的，我都吃新鲜的，所以我每天呢。就吃那个这个杯子差不多这么小，那个两米杯的那种，比较小那个哈，那一天就是吃一杯的，吃一杯呢保持我的眼睛了，是不是？要不然像我们这个年纪这么大的人哦，那个眼睛早就花了，
眼保健操，
对，所以那个是做是做，但是呢我们的营养也要够啊。那一个东西哦，那个南美那个东西哦，是抗氧化哈、哦，很强的。
蓝莓很好，可是对心脏也好。
抗氧对心脏也好，对血管也好。
对。
啊、哦，那个是抗氧化很好的一种，不过是比较贵、啊。那个是比较贵，那个通常呢，好像四盎司对的。对不起。
一盒就五块多吧，
一盒
对，小小的。
好像是去年八月份吗？十五号封面，拉了一车人到那里
吃。对不起，我今天不应该这么早哈、哦，就用盐漱口了，我就用盐漱口。
要不要喝点水？
没关系，没关系，那一下子就好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保养眼睛的，当然保养眼睛也保养我们的这个血哦，心血管哦。这个都有关系，因为它是很强的抗氧化。那很强的抗氧化的话呢，那我们吃的这些东西呢，当然对我们的血管有帮助。那我们的眼睛呢、啊，我们的眼压如果高的话呢，很容易得那个青光眼，所以要注意，因为用眼睛用太厉害，哦，会得的。谢谢，
嗯，漱口呛到了是吧？
就是我用眼，对，我今天的是。我都刷了牙以后呢，我吃过饭都要刷牙嘛，所以我就说顺便就用盐漱漱，放在喉咙里面，我没有用清水去漱它，所以有一点点这样。所以我们在这里说老年人眼睛昏花哈，还有呢，我们要记得哈，一个人如果哈他很敬畏神，哦，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哈，看到那个迦勒是不是哈，啊，看到摩西对不对？哦，当时候年轻的时候眼睛是怎么样哈、哦？老的时候眼睛都没有分化，有没有这节圣经？有没有？对不对？那个就是说，你个人哦的这个心思意念，在神的面前呢，你是很单纯。你很单纯的话，当然你的这个循环各方面呢也会很健康。哦，这个神造我们人是这样哈、哦，所以这个以利呢，他是有什么呢？他是有儿女哦，他的这个儿子的一个负担，一个压力，对不对？是不是？那个儿子不听他的嘛，是不是？他就做坏事情嘛。他劝他的儿子，他儿子不听，是不是？那么这也是造成一个父母的一个压力。如果儿女不孝的话呢，会造成父母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你懂吗？我们有儿女的哦。啊，没有儿女的就不知道，有儿女的人通常都会知道，他不听话啊、哦，你叫他学习，叫他读书，他不读；你叫他做这样做那样，他不愿意。那这个就造成一个父母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担，一个压力。那这个压力在我们身上呢，当然就会影响到你的眼睛。睡眠不好的人眼睛也会不好。我告诉你们，睡眠。如果你睡眠不好的话，眼睛也会不好。
因为伤肝嘛。
对，这个都，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哈，那这个以利呢，虽然他98岁哦，但是他的眼睛就看不见了。他在这里讲说，他看不见了，昏花了嘛， 都看不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常常这样祷告，我怎么祷告呢？我说主耶稣，我是服侍你的，我要出去传福音，我要在教会里面，我也要做很多服侍人服侍神的事情。主耶稣，求你不要叫我怎么样带病来服侍你，这是我的祷告。我常常这样祷告，如果我是带病的话呢，就没有精神，你说对不对？一个人有病哪里来的精神？不管他是眼睛也好，不管他是心脏也好，不管他血管各方面也好，他就提不起精神来，就感觉到很疲倦。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祷告，我希望我们在希望我在这个服侍的这个时间内呀，不管是人也好，不管是服侍神也好，我就这样祷告，我说主啊，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很重要，因为我必须要开车去接人啊，像在那个 El Monte 比较远的，他也不会开车啊。那我如果不去接他，哎呀，我怎么办呢？我也不能来，他连公车怎么坐就不会坐，所以他就礼拜天一定要，所以我就这样祷告，我每一次要开车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有个健康的身体。如果我们是带病服侍呢，那真的是不能荣耀神，这个是真的。我们有病的话呢，你看人家看着你，哦，一脸的那个疲劳相，对不对？你要跟人家讲话也没有劲，是不是？你要讲道也没有力气，是不是？很不好，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以利哈，以利在这里，他就是有这种好像年老的这种老年人的这种病态哈。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管好他的这个儿女哈，所以在这里他就睡在他的地方了哈。神的灯哈，就是讲到说那个灯台哈在可以讲说那个是在那个约柜哈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哈，也没有熄灭哈。那撒母耳早就睡了，小孩子打一个哈欠马上就睡着，这是我看到的啊，我看到我儿子小的时候马上就躺下来爱困就睡着了，我那两个孙子也是到我那边就奶奶我想睡觉那你就去睡觉，一下子打个哈欠就睡着。那我们年纪大的不是这样，对不对？我年纪大的脑筋还是想一些事情就睡不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撒母耳已经睡了哈。那耶和华呼喊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那撒母耳还不知道是神在呼喊他，是不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是神真正的在呼召撒母耳，呼唤他的名字，撒母耳，撒母耳。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神对摩西也是的，摩西，摩西，有没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对不对？这个是神在呼召某一个人的时候，扫罗，扫罗，是不是？耶稣在大马色的时候，扫罗，扫罗，是不是？向他显现呼召他的时候，都是这个双重的呼召，呼喊他的名字。这里就是神对撒母耳的一种呼召，呼召。他从来没有过，虽然十几岁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神对他讲话，还不认识神。你看在这里，我们看见，
所以都误以为是以利在家。
对，你看他那个时候呢，他还不认识，因为怎么讲呢？他还没有跟神有直接的来往，有没有没有跟神直接 有交通？没有跟神直接有那种灵交的那种经验，还没有。虽然有些小孩子哦，你不要看他小小，他都有这种经验哦。哇，他祷告的时候他会讲，哎呀，耶稣听到我的祷告了，他对我说什么？会讲哦。以前我教主入学的时候哦，在台湾的时候教主入学那个小孩子我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哦，耶稣跟我讲什么？他会这样讲呢，他会听到哦。但是他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来了，神对他呼喊了哈，一共几次了？四次。你看第七节这里说，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 也为怎么样？为得耶和华的默示，就是从来没有过。这个就是撒母耳，虽然他已经他的母亲给他奉献了，奉献给神了，但是神没有呼召他。这个是值得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注意这个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我每一个基督徒都怎么样呢？就是我愿意奉献啊，呼召的时候呢，啊，这个牧师呼召的时候，我愿意奉献。那个是传道人呼召的时候，是不是？但是神有没有直接呼召？这个是两件事情哦。你愿意奉献是一件事情，神呼召你又是一件事情。神如果没有呼召你的话呢，那你要出来做传道呢，你会半途而废。我在这里讲，
就呼召过了。
呼召过来以后呢，神呼召过来以后呢，你就会把这个呼召呢看成非常非常慎重的一个约定，跟神的一个立约。神召你就是要跟你立这个，你要出来当传道的约，你不能破坏这个约。你如果破坏了这个约的时候呢，那你就永远就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就永远没有办法从神那里得到神所给你的这种恩典跟能力，这个很重要。
就是不知道，就是像你，就是有时候跟神在跟你说话，那就是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我前天晚上就突然祷告，我就以为我睡着了呢。然后我就突然听到声，我就觉得我就说不要着急，慢慢来。我就一下就醒了，我说我是不是在想啥呢？然后
主就跟你讲，
我不知道当时不知道是主在做啥，我就想这个话，
有个声音，
对，
灵里面。
然后我就想这个是我在做梦吗？因为我在醒了，他说没有做梦，那这句话
是
哪来的？我不知道，
灵
就说你不要着急，慢慢的来。
你的
对，
那个是神对你的一个启示跟默示嘛，对不对？对你讲话，但是不是呼召。
对呀、啊，我就说这是不是在
对神，
要是被叫过的，叫过你的名字，
对、
就是、
对
对，
在呼召你的时候来跟随我，这个就呼召。哦，如果他
只是叫你的名字呢？
不，只叫名字就是呼召他出来呀、啊。那如果耶稣说来跟随我，那个就是呼召，是不是？你看那个马太啊，这些约翰啊、雅各啊，哦，你看看这彼得啊、安德烈啊，耶稣说来跟随我，是不是？他们就把所有的都怎么样
放下
了，就跟着耶稣了。他们说：“哎呀，不行，像那种马太在税关上，哎呀，不行啊，这个是金荒王啊，啊，我，你要多少奉献，我可以多少奉献给你呀、啊。”但是他不是离开了。跟着耶稣，那个是你看那个新约的呼召很清楚的，这个呼召很清楚的。那耶稣如果在你的灵里面跟你讲话的时候说，某某人啊，你来跟随我，来服侍我，这么清楚，那你就所有都要放下。你说哎呀啊，再两年再三年不可以的，是不是？主呼召你的时候你就随即，你再好的工作，你看你们有没有常常看到那个中信月刊呢、啊？中信月刊有很多，对不对？
对。
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再好的工作都把他放下来。你看那个这个宋尚杰啊，宋尚杰他在美国啊，在美国啊这个啊东岸啊，他读了一个化学博士啊，那化学博士、啊，中国政府要他回去啊，哎呀，当校长啊，当什么啊。那么他呢，他都没有答应。他呢，他就有一天呢、啊，他在祷告的时候啊，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要他、啊，要他完全全时间的来侍奉神。那他就说好，我就决定回中国去，回中国去做什么？做传道。那当他坐在轮船上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博士论文，就也不是博士，博士的那个 degree 的那个毕业那个博士学位的那个毕业证书。那么他呢，就把它丢到哪里去？
太平洋。
把它丢到海里面去。我要这个做什么？我现在 神要我做什么？我要服侍他，招我出来，我要跟随他，我要传福音，就把这些放下来。谁也不知道，对不对？只有他跟神立了这个约，后来神就怎么样，大大的重用他。你看山东的大复兴，台湾的大复兴，很多地方，什么福建的大复兴，很多地方复兴呢，就是因着他传福音。哇，他的讲道啊，不像我们这么斯文的，那叫台上台下，台上台下，跳来跳去跳，哦，很厉害，哦，很有名的宋尚杰，宋尚杰博士嘛，宋尚杰牧师嘛，虽然是哈、哦，他不是很久了，四十多岁就去世了。不过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哦，有时候我们自己做错了事情，我们不知道。他为一个病人祷告，为一个姊妹祷告。那他怎么祷告呢？他说：“主啊，求你医治他。你如果不医治他，拿我的生命跟他换。”就这一句话。
用他的生命换这
个。用他的生命来换这个。你看看，这么一个被神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这全世界跑的呢。那在我们中国很多地方，哇，他呢？他是在美国读书嘛，他英文很好嘛，对不对？啊，好多地方，日本哪里都去传福音。啊，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讲哦，他到台南，他就跟他到台南；到台中，他就到台中去听他。那高雄当然不用讲了，我妈妈就住在高雄。他说他就去听了，哇，都打得很复兴了。我有一个同学，我就学长了，他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的父亲哦。再怎么样抽烟哦，那个烟哦就是这么一桶一桶的这样抽哦，那么再怎么样跟他传福音，他就不愿意接受哦。啊，他一直为他这个父亲啊祷告。那时候是宋牧师就来台湾，那好像是在台南哦，好像是在台南。那在台南的时候呢，那么他就要他父亲哦，他说人山人海的，我妈妈讲说哇，那个全省的人哦都是那个大复兴哦，就去听他讲到他特别指责这个罪啊，他指责的最厉害。那么呢，啊，这个他的爸爸不愿意去，他说：“爸爸，你无论如何你都要去。”他说：“好，我跟你去可以。”要带什么？
带烟。
带香烟。那个，我们知道都一罐一罐的这个香烟哦。你答应我，我带香烟去，我才去。你不让我带香烟去，我就不去。然后他的儿子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嘛，好啊，你带就带嘛，只要你不在礼拜堂抽就好，你带就带嘛，哈。那他就带去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哦，这么多的人，哇，他就坐在后面不晓得后面第几排啊，哦，也不是最后了，就后面不要第三排啊，第二排了。那么呢，这个圣牧师呢就讲到罪啊，讲到这个啊人啊就是这样污染自己的身体啊，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手呢就这样子，就指到这个同学的这个父亲呐、啊，你以为你抽烟好啊？你以为你抽烟好啊？你抽了烟，你这个肺部啊都变成黑色的，没有好久啊，那个啊肺就起了变化啊，没有好久就会得癌症，会怎么样？就指着他，你应该要信耶稣。你如果不信耶稣呢，那你一辈子就怎么样？哇，哈，这个人我都不认识啊，他为什么指着我啊？他因为他在讲台上嘛，他就这个指着他，哎呦，这个人顶厉害呀、啊。他为什么指着我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这是第一次啊！他怎么认得我？他没有叫他的名字，他就只有指着他。他说：“你应该悔改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你就怎么怎么讲了一大堆。”哇！哎呦，他吓得不得了。他说：“哎呦，他怎么指着我？不指着别人，怎么指着我这样？”那他说：“好啊，请你站起来，到前面来。”手上带了一圈烟了，他说：“你等我一下好不好？等我一下好不好？我要到前面去，我会去的。你等我一下好不好？”他就赶紧 啪啪啪跑到厕所，就把那个烟呢、啊，整个玩厕玩玩以前的、啊、以前的那个厕所，不像我们这个
冲的
哈，哎，就是哎，对对对，那个
窟窿，
哎，那个我不会讲那个比较脏的，就这样子一丢，真的，
不是冲，
那一天哦，那一天他就把这个烟就怎么样，一桶烟都没有抽哦，他就。丢在那个马桶哈，那个厕所里面，他就丢完了以后，他就跑到前面去，痛哭流涕的。那个牧师说：“好，你今天信了耶稣，耶稣救了你，会给你平安，会赐福给你，高兴。”我那个同学哇，哭得稀里哗啦，他是男生嘛哈，他也姓宋嘛，他就讲说：“爸爸。”人家是姓宋的呢，来传福音呢。你也姓宋，我也姓宋，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听那姓宋的在讲什么。那一天就是这样子就得救了。你看，从此以后不抽烟了。从此以后啊，我同学就讲，你看，讲到说这个宋尚杰博士哦，虽然他有他的软弱哦，他因为强求了这个，所以他四十几岁就走了，很可惜，对不对？非常可惜。学问好，这个啊，讲道有能力哦，圣灵哦特别加在身上，但是他为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要求什么，我们要向神求什么，不是硬求啊。那你硬求的话，不是照着神的旨意，你就硬，对，要照神的意思。本来这个姊妹就是得了那种不治的病，要走了嘛，那当然。他就这样祷告就好了嘛，好了，就换他的生命，他真的就换他的生命。所以我听了这个见证了，这个是他的一个啊一个学生呢，一个学生那个叫姓什么我都忘记他的名字，一个胖胖的一个啊，他就做这个见证，就是说他的这个老师啊，就是讲这个宋尚杰博士，就是因为哈、哦、在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哦，虽然撒母耳他不认识，但是神呼召他，神要他从此以后就能够跟他有什么有相交，灵里面有相交，在灵里面也赐给他话语，他就能认识神，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从他开始，他就做了什么事师，做了祭师，做了先知，预表谁啊？一个我们主耶稣，他就在这个君王的前面，好、哦，君王的前面就是君王，就是这讲这个扫罗，这扫罗王，就是等于说为君王来预备，就像施洗约翰一样，为主耶稣基督啊、哦、来预备，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撒母耳，虽然他的母亲把他奉献给神，但是神来呼召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神来呼召你的时候，你不能说哎呀我明天再来，像耶稣讲的啊，我等我回去跟我家里的父母亲慈悲，我再来跟随你，对不对？不是的，随即就跟随，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这样，神呼召你的时候，你就把所有放下，你的一切神一定会管的，你所需要的神都会管理，你不要害怕这个，真的。我们看圣经这么多人，是不是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放下来，你看像那摩西，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什么都放下来，他没有说啊我有父母，我有在埃及也有也有养母，对不对？那个法老的女儿，是不是也有这个有那个有大学问有这个那个？没有。今天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必须要整个放下来顺服，这个是要顺服，那神就会重用你。如果呢你不顺服的话呢，那什么事情临到你我们不知道。我不能代替神讲话，在这里我特别讲话，不能代替神讲话。所以神对撒母耳三次呼召他，撒母耳，他因为他没有跟神讲过话，对不对？所以他不知道，他都跑到以利那里，哎呀，是不是你叫我啊？我在这里啊， 有什么事情呢？你叫我。他说我没有叫你啊，去睡觉啊。他就去睡觉，他不懂，对不对？他从来没有跟神讲过，他就不懂。那第二次，以利还不知道那是神在叫他，在呼召他。第三次，以利才怎么样？在这里说，第三次以利才怎么样？才明白，才明白是耶和华在呼唤童子。三次才明白，所以我在这里讲说他年纪大了，是不是有一点迟钝了，对不对？连神在呼召的不是他，还有什么人？没有了嘛，对不对？那当然是神。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就是以利哦，年老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哦，以利教导他的儿女，跟教导这个谁啊，撒母耳，完全是两回事。撒母耳是从他年幼的时候呢，一直就跟着他，一直到他死，是不是？一直到以利去世，是不是？那他就把所有的这个服侍神的啊，从神应该要怎么尊敬神，这什么他都接受。撒母耳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忠心，在这里啊，神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忠心的祭司，他就是很忠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你看他就跑到以利的面前，以利说不是我，那神啊，那是神在呼召你。如果神呢啊在叫你的时候，你就要怎么回答呢？他在这里说，对啊，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对，仆人静听这一句话我们要学习。神在对你讲话的时候，你听不听？我在这里做什么？
等候
神，要听神的话，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呢没有听到神的话，有时候神在对我们讲话，我们听不见。那我刚才讲的，我们有几个姐妹哈，以前都问我，她说王牧师，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听见神的声音？是不是？第一个，你的这个耳朵啊，耳朵要怎么样？属灵的耳朵啊，打开，是不是？你属灵的耳朵不打开，怎么能够听到神对你说什么？我们常常礼拜天讲道的时候，或是礼拜三我们啊在这里啊这个礼拜三的这个课这个查经的时候，你听到什么？你得到什么？你有没有听神对你在讲什么？所以我叫你们写报告的时候，不是把这一卷圣经呢，它分什么段什么，不是的。你听到神，你从这卷圣经上听到看到什么？神感动你了没有？你说哦，我们讲路德记好了，拿俄米跟路德。你从他身上看见什么？你得到什么？我应该要效法这些啊前辈，我们讲前辈啊，效法他们前辈的爱主敬畏神的心。你有没有得到？是不是？这个是我们写说啊，这卷圣经啊，你读了以后，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感动是什么？那个是重要。这个是真的。真的，我们写东西又不是说，把这卷圣经哦，这个注释哦拿来抄一抄写一写，不是这个，我们一看就知道，因为我们我是从神学生过来的，什么样的书我都差不多都看了，我都知道，所以你看人家写的，你在看他所写的，我对波阿斯啊，对拿俄米，对路德哦。啊，说当时候的情况所发生的，我不好的作为我的境界，那好的作为我的什么榜样，我要效法，像路德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是不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什么好榜样？孝敬他的等于是父母了哈、哦。我们中文讲说是婆婆了哈。那英文讲说什么 麻勒发勒是不是？麻勒引勒发勒引勒，他们也是这么讲。婆婆哈、哦，或是公公哈、哦，都是讲麻勒引勒发勒引勒，是不是？你是人家的女婿是三引勒，那女儿啊媳妇儿媳妇是达勒引勒，就是这样，都是讲这些。他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爱心。那爱心呢，就是能够造成他会一个顺服。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以利，以利呢，他对他的儿女呢，对他的儿子呢，我们讲说这个教养，我们讲教养，我们中国人呢比较注重孝道，哦，是不是？我们常常讲啊，还是要孝一些，儿子不孝，怎么样？父之过，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很强调这个孝道，但是西方呢强调爱，怎么样爱自己的儿女？爱就会用教导的，那我们东方的人呢，就是用说你不孝啊，你要孝孝孝孝孝孝敬父母，怎么样孝？
溺爱，东方人溺爱，
东方人就是一直教导下一代说你这是不孝，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孝，那你听我的话，你啊把啊这个功课啊学好了都是第一名的，你才是孝敬我，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哦、你不听话啊、哦、常常就是讲不听话就是不孝敬。那么他们外国人却不一样，他们外国人呢跟儿女的这个教导方面呢完全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他不是哦你要孝敬我要听我的话，不是，是爱他，爱自己的儿女，然后呢就跟自己的儿女就像交朋友一样的，你跟他谈话，你啊他会把心里面的什么话都会告诉你，那你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你就进到他的啊生命里面去，进到他的心灵里面去，你就借着父母亲的爱来管教这些子女，跟我们的教导不一样，常常是他们要亲身去做，我们不是，哎呀你还小还小，不要不要不要，到了高中了啊你还小还小啊我来做，所以父母亲呢都是怎么样，哎，什么都是自己在做，儿女都不做，我们不是这样教导，我们说我们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大家都有份工作，我的儿子回到家里，妈妈你都说弄好了没有，我拿去帮你倒，哦你这个都不要了，嘘、哦、把我吓坏了，我说这些东西我还没整理呢，哦，有重要的东西你这样子，哦，一箱就把话拿去丢了，哦，我很紧张，他一回来我最紧张的就要帮我倒垃圾，我还没整理，我说我整理我一定会放的哈，你不要那么紧张，我他说、哦、这里还有一堆，那里还有一堆，哦，我赶紧赶紧，有时候我还到垃圾桶去把我的东西找回来，哦，我说受不了，呵呵，他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就习惯教他了，你也要做一点事情，哦，拖地、吸尘啊、哦、洗碗，这什么都要做的，男生都要做，哦，就是詹姆斯在我们家里，他都要做洗碗，吃了饭以后洗碗，有时候扫扫地啊，有他是管外面，我管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不是我一个人在做。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在做，受不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西方人的教导方法。那东方人不是，哎呀，你还小，你不懂事，哎呀，你要读书，你赶快给我读第一名就好了，读第一名，你什么都不要做。这养成这个儿女的惰性、懒惰，什么都不做了，将来他长大了，啊，我们有一个姐妹讲说，都结婚了。他都舍不得给他的啊儿女回来啊，这个结婚了，把先生都带回来了，女儿把先生带回来，什么都不做，都是他在做。他说他累死了。我说谁叫你这么做？你要分担，把这个家务事情，你说洗碗、整理家哦，做什么，你都要分担出去嘛。啊，然后你不分担，然后再讲，哎呀，我好累哦，他们都不帮我，是因为你不教他做吗？就疼，就宠他，疼他， 啊，怕他这个手洗了以后做事情以后就会粗糙了。感谢主。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说，以利就是有这种心态，他没有，他不是真正的爱他的儿子，所以今天就造成这样家破人亡。看到了没有？我们看见了。那这个撒母耳呢，他就从这件事情上呢，他学会了什么呢？神的话语是轻慢不得，神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轻慢不得。所以我们刚才为什么唱那首生命啊，神的话就是生命的这个能力哦，生命的话语哦。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撒母耳，神就跟他讲话了。为什么不直接跟以利讲？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一点？为什么不直接跟以利讲？跟以利讲，他可以悔改认罪啊。
神已经不行，任凭他日夜
而。所以在这里讲说哈，我们看见了这个以利哈，神已经不要他了，放弃他了，要撒母耳来代替他。所以在这里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管教是非常重要，爱就必管教。圣经告诉我们，神管教不管教他的儿女？管教。我告诉你哦，我的见证哦，我讲起来哦，这个也是神的管教，所以我从今以后我不敢。因为我来美国的时候，我们也是都在传福音，但是呢，我们那个时候传福音没有地方可以聚会，本来是用我们租的地方，租的地方是跟人家合在一起又不行。那后来詹姆斯就讲说，我们这样下去呢，那个是1988年，我们再下去也不行。后来我们刚刚来的时候也是到别人的教会去参观了，去看看，然后他就说不行，那不行呢，我就到学校去读书。我就到这个 college 去读书。去读书的时候他说，你这样读下去怎么办呢？我们都没有做神的工作，就是有时候有空才做，这不行。那真正的做神的工作下去的时候呢，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把台湾哪来的啊那一个钱呢，买了一栋房子，这要把这个房子奉献给神了，那要用这个房子成为传福音的一个啊一个会所嘛哈。结果呢，他们也说不可以。那个孙大成牧师啊，他就在我们那个九街那个家里哈，安利牧师的。那么他就讲说，他就跟詹姆斯讲，詹姆斯不可以，在家庭里面不能成为教会。你要政府许可，还要这个邻居啊要公听。那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许可呢，还要政府批准你可以不可以？那我们就说不行了，那就找地方啊，就找到七街那个 Friends Church 啊。去的时候他们算我们一个月才75，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啊刚刚开始也没有什么人呢，啊奉献也很少啊，我们一个月的这个。那房子的 payment 哦，1500块，怎么来？仰望神，是不是？那詹姆斯就讲说，你这样读书读下去不行的。后来我就不读了，啊，不读了以后呢，就去工作，去工作了以后，神不喜悦，真的不喜悦。我读书还是啊，一个礼拜读啊3个半天而已，因为你就知道大学不是说从早上读到晚上。你修什么你就读什么，对不对？那结果呢，他说不可以，不可以读了，说不读就不读了，我就停下来不读，就去工作。神不喜，真的不喜。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得了脑瘤，你知道吗？这神的管教啊，神管教我哈，但是我在神的面前悔改，我说主啊，我以后我不敢这样子，我跑到那个我的朋友那个啊律师楼去工作，在我的家里开托儿所，什么都做，到幼儿园去教书，我都去做了。神不喜悦，长了脑瘤，边缺眼睛，旁边都看不见，很大哦，4.5公分哦， 这么大、哦、在我的脑里面呢。后来眼睛、哦、就看不见了，看不是看不见了，看、哦、就模糊了，就像我刚才讲的模糊。那后来我就到眼科医生，在刘应熙嘛，就在这个花里这边嘛，那么去给他看，他说：“哎呀，师母不得了了，你长了脑瘤了。”
看起来你就能看出来。
不，他
照
他不是他。
做 CT。
做什么呢？做我的这个视野检查，旁边都黑了，整个旁边都已经黑的黑漆麻乌了。他说你只能够看旁边都看不到，哎，很奇妙。我一开车子的时候，我求主开我的眼睛，我都能够看得见，那么奇怪。我去接人了、哦、啊，去接人我都能看得见了。结果詹姆斯、哦、就报告说啊，我师母、哦、可能啊开车子，医生讲说不能开车子、哦、那么啊我说没问题呀、啊，我一祷告神就开我的眼睛，我都能够看见了。没有人敢坐我的车了，哪一个人敢坐？一讲这样子，没有一个人敢坐了。他说：“哎呦，这个一开出去，如果出车祸怎么办呢？我们不是死了吗？对不对？我们都不敢坐。感谢主，神就啊，借着这件事情管教我。啊，我祷告，我说主啊，为什么你亲自不医治我呢？要经过这个医院里。”他说：“我要让你知道，这是你的经历，管教你。”后来有一个。啊，还没有信主的哈，他也得了，跟我一样得了脑瘤，他都哭的死气活来，要死要，我就给他传福音，他的症状跟我完全一样。我一祷告，我要做那个啊雷射手术的时候，我一祷告，神就叫我马上睡着，还、啊、没有打麻醉剂哦，马上就睡着，一直睡到啊从早上一直睡到下午。那医生说这个病人很严重的了，怎么严重法呢？不能跟其他人在一起，就单独的。我是在那个 USC 的那个 Hospital 医院的那个 USC 呢，一个人哦，只有一个人在家务病房，24小时有那个护士在看着我，不准他们离开我。你看他把我看成那么严重，哎，我醒过来了，他们。哦、传来游戏你终于醒过来了。其实我都在睡觉，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到了我出院、哦、差不多一两个月的时候，就碰到了这个人，一个女的，从中国大陆来的，她的脑瘤才两公分，我4.5、哦、她才两公分，她都痛得受不了，不能睡觉，常常要呕吐要晕倒，我都没有这些症状。那么神说，神就借着我这个经历来帮助这个人，这个人也信了耶稣，他的症状跟我一样，他要开刀的时候呢，他自己也祷告我，他说叫我特别在那个时间要开刀的时候为他祷告，他也睡着了，一直到开刀完了都在睡觉，没有打麻醉剂都可以睡觉，你看哦，睡得好好、哦、他们说哇，你好有福气哦，怎么睡这么久。感谢主，神的管教。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说主啊，我不敢，人家要我参加直销，我的大姐啊做那个挪威啊直销啊，这个美安的美安的也有人一直叫我说参加，还有那个友山啊，很多都叫我参加，我说对不起，一次够了，不能死第二次，一次够了。神的管教，因为他是爱我的，我如果这样下去不听话的话呢，你也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你，真的没有今天呢。管教很厉害，神的管教很厉害。你看那个时候我就跪在神的面前啊，当然是痛哭流涕的祷告，说我不敢我不敢，从今以后在这个哈、哦，说有人讲说啊，王牧师啊，那里有一个工作很好哈，阿、啊、念你去做，一个月啊2400块钱，2400块钱很轻松的，也不用煮饭，什么都不要，陪伴老人讲话，就是一个美国人，你就陪伴他就好了，一个月给我2400，对不起，我不做，
你两万事都不敢去。
对，神这样子一管教了以后呢，我对这个哈服侍的这件事情呢，我就不敢。真的不敢了， 所以一直到现在，所以你们会觉得奇怪哈，哎，王牧师啊，有很多人呢，啊，那个郭师母哈，他做那个美安嘛，对不对？他一直是一直叫我参加，我说我姐姐做那个挪威啊，叫我参加，我都不参加了，你叫我参加，我更不会。我说神已经管教过我一次了，不能再错下去，错不能一次悔改认罪，不能一直错下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以利，以利的啊，这个什么呢？管教儿女哦，是不得当，真的是不得当。他不是用神的话语那么严厉的管教自己的儿女，要很注意。我们做传道人的也好啊，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也好，不要宠儿女。儿女你宠他呢，只有败坏他，他没有多好处，真的。要管教他，神管教我们就是因为他爱我们，我们管教儿女就是为他好嘛，是不是？是不是爱啊？就是爱啊，是不是？但是我们中国人讲，一直讲说你要孝敬孝敬孝敬，那这个小孩子这怎么叫孝敬呢？哦，就是读啊，读好书得第一名才孝敬，听你的话才孝敬，用爱心来帮助他，真的。夫妻在一起也是一样，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也是一样，彼此相爱，年长的跟年幼的，我们像我们年长就把你们年轻的人就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不会说啊，我们不会啊，不会说啊，应该讲的我们就讲，不应该讲的就不讲。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撒母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得到神的启示，对这个以利将来的这个咒诅啊，家破人亡。你看，两个儿子跟他的媳妇四个人都这样子。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在以利的家，他毫无保留的全部都讲出来，以利也不准他来隐瞒。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看见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在这里看见没有？刚才我们读的哈，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怎么样，不落空。你看看没有？耶和华与他同在，顺服神是很重要。你不顺服神，就不会与你同在。为什么以利神不与他同在？他没有照着神的这个教导，神的话语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什么在这里说哈？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我们每一个人哈，都是来到神的面前，要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我们的使命哈，神摆在我们，不只是教会，也有家庭，是不是？那家庭跟教会呢，也一样的并重。家庭跟教会要一样的并重，这是每一个人哦。我们信徒也一样，传道人也一样。你不把儿女管教好，你不把儿女哦带到神的面前呢，我们最痛心的呢，我现在最痛心的就是我的小孩。如果他不爱主的话，我心里面真是难过。我常常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主，哪一个人不爱主？哪一个信徒不爱主？我跪下来我就为他流泪祷告。哪一个人他要得好处才来到主的面前？我都为他掉眼泪。我每天从早上起来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有时候跪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所以你们早上要跟我打电话，我绝对不会接电话的，真的，我不会接电话。我那时候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有人七点多就跟我打电话，结果他一直打我都没有接，等到中午他又打电话，王牧师你七点多就出门，我说对不起，我是灵修的时间。真的，我跪下来说，看到弟兄姊妹们这样的教会荒凉，弟兄姊妹们不爱主，我就流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们好像是父母亲的心，看到儿女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的心真是难过，真的是难过。哪一个人，哪一个传道人不为这些教会的信徒把他看成自己的家人一样？他们走错了路，不把他带回来吗？难道我们不爱他吗？所以当我想到啊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我想到啊这些弟兄姊妹们哈，这个神的家的时候呢，我真的是求神也帮助我，真的，真的，我一想到有人做这样，有人做那样子，我被骗都没有关系，但是他不能骗神。他对我误会没有关系，但是他不能羞辱神的名。说真的，你们不晓得传道人的心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摆上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主的缘故，没有为别的，只是为主，希望他能够在神的恩典，希望他能够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亲近，越来生命越来越更新变化，成为真正的一个基督徒。这是我们的心，我们也不求别的，真的，我们不求别的。你基督徒不照着圣经的话才行，我们在这里传道，我们跟你讲了，你不行，我们是会难过，天父比我们更难过，是不是？所以求神帮助我，真的，我有时候看到以利这样子，我看到我自己的光景，我也会难过，真的是痛哭流涕在神的面前。我常常说，主啊，我把这些人都交给你，我不能做什么，主你来做，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改变他们，使他们越来越爱你，使他们真正的得着你，不是只有应付。这个信仰的问题不是应付的，你真正的得着，你才有从神那里得着啊生命的能力，得着这真正的生命，你才有见证来到了神的面前，来到人的面前，这个见证是很宝贵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以利，神在这里说他在献祭都没有用，带什么礼物来都没有用，真的，咒诅已经临到了这个家，要悔改，最重要就是要悔改。他如果不悔改的话呢，那真的造神哦，如果他悔改，神还会改变，是不是？里面有没有读到神后悔？是不是？什么后悔？某一件事情他决定这么做，但是人改变了以后，他就改变了主意。我们的中文圣经是翻译说后悔，其实不是后悔，改变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真的来到神面前祷告，求神关照我们每一个人。你有没有真正的照着神的话去行？你如果没有照着神的话去行呢，那我们当然，我们把这个话都讲出去了，我们这个教导都教导出去，我来讲说我没有责任，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不安，我们还说，哎呀，这个孩子还没有长大，他没有照神的话去行，心里面还是难过。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有人跟我讲说，王牧师，你为什么常常有这个眼袋？你们不晓得，我常常在神的面前一跪下来，就流泪祷告，就一直的哭，一直的哭，说主啊，怎么办？我常常在神的面前这样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不管是做任何事情，我愿意照着你的话去行，我愿意顺服你， 就像我们看见这个沙漠人一样，慢慢的他当了祭司当了先知以后完全的顺服神，他不会走这个以利的这条路。让我们看见人的软弱是有，但是呢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尤其是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传道人，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劝导他们。如果我们不劝呢，那罪是就像神对以西结讲的，你如果有一个艺人啊跌倒了，你不劝他呢，我要从你身上讨他的罪，这个是神说的。
所以
跌倒了，如果有一个罪人你没有啊劝他回头，那我也要从你身上。艺人会不会跌倒？也会跌倒，所以我们也要劝他。所以在这里呢，求神帮助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那个明亮的眼睛，我们就看见，我们就有这个就有、这个